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早晨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的课再一次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我们看见主，你在罗马书当中对保罗的启示，也在这个时代，你要借着这一卷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这一段圣经，你真的是要来向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主要用你自己的道理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知道主你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启示。主啊，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存的那个意念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需要在你面前来被你所光照，多么需要的在你的面前来向你认罪来悔改。主要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并且能够看见我们自己，并且能够使我们能够借着主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到洁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罗马书已经进到这个第二章的后段，还有第三章。那这一代呢，都是这一代啊，这一代就是从第一章这个十七节以后到第三章这个。
哦。
啊，没关系，慢慢来。啊，所以这一代呢，都是讲这个关于人的罪。那讲到罪的问题，总是让我们不太舒服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从第二章第十七节到第三章八节。我想我们是循序渐进。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把所有的大纲都做好。那现在这一次的讲义就有几个空格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哈。好，我们照惯例把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从罗马书第二章，从第十七节到第三章第八节，我们还是一个人念一节哦，那个用轮流的方法。那在念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说有哪些字是重复出现的，有哪些字那个有哪些观念是重复出现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说我们念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字的意义我们不懂的。那像这样子一个最就是说你一大看之下你觉得这一句很难明白的，然后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可能的话呢，就是把它再做个记号，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大家提出来讨论。好。二章第十七节，从我开始，然后佳慧那边这样轮过去。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自信是瞎子的瞎好，看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
因为表面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礼，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这样做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神的信无效吗？
绝不可能，人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神是不义的吗？但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用我的虚谎又发现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就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归纳法查经了。那我们知道归纳法查经，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观察，看这一段圣经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长辈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他小时候的这个老师呢，就带他出去，到街上去走，走的时候就说你们注意看了、啊，你们注意看了、啊。结果他也不知道，他东看西看也不知道要看什么，然后过来就回来了，坐到教室里面，老师就说刚才你们到街上去看到那个商店哦，有什么招牌的那个你们能不能把那个招牌写下来，就是那个忽然就这样考试，所以你们注意看了、啊，你们注意看了、啊，可是到底要看什么？那我所以我们观察啊，如果说我只是说啊你看这一段，你注意看，那我不知道要看什么啊。所以观察的时候，我们还是多少要一些指导，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刚才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有哪一些字是重复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把它列出来？我在我的讲义上面有一些空白的地方哦。如果说你发现有什么字是重复的，那个你就把它写上去。好，有什么字是重复的？
对，很好，有律法，还有呢？
对，今天有一个很新的名词出现了，叫做割礼，还有呢？
犹太人。
对，犹太人，这一段呢特别讲到犹太人哦，前面呢也有讲到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跟什么人是一起讲的？前面是犹太人跟希腊人并列，这里就把犹太人给分出来了。好，还有嘞？还有没有？自己，哪里有自己？这怎么自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
深信自己。
哦，深信自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些自己哈、哦。好吧，那我们就暂且把这个好自己挂在犹太人下，可能是自己是好像自己是跟犹太人等同的。还有嘞，
那其实这个意思是，你是教导别人，说你讲说不可这样，自己卡来他这样，你自己说，然后自己
自己
点，
还有没有什么重复的观念？好像差不多了，到这里我是还有抓到一个公义啊，但是公义这个观念好像只有在后面提了几次关于神的公义啊，所以我又多了一个空格公义。好，那自己也算是一个，不过自己对这里自己有一点是那个对句的时候他用到的观念。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那我们现在抓到几个比较大的题目。第一个是这一段好像重复了很多地方讲律法，然后讲到割礼，然后讲到犹太人，所以我们发现好像是在讲一个有一个方向了，这一段有一个方向了，在讲这几个观念，他在好像一直在重复。好，然后我们来看，那么在这一段之前我们讲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哦，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引言这里是什么东西，是讲什么与保罗福音，对，很清楚啊，第一章一到十七节不断的重复的就是这个 福音的这个信息。然后呢，第十八到三十二节是讲到什么是谁是罪人啊？人都是罪人，不过特别讲到哪外邦人哦，就是说讲到那些非犹太人的那些人是罪人哦。然后，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三章第八节，就是讲到这些非外邦人的人哦，就是犹太人这个集合。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呢，也是讲到关于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就有一讲到犹太人，他们就有律法，就有割礼，所以很清楚的，这些东西都是指着犹太人讲的哦。然后我们就很清楚的，就从上下文这里，我们就慢慢的看到，哦，原来保罗他要慢慢的这样子，讲到犹太人了。好，然后我们在归纳法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叫做什么？第一个阶段叫做空白，第二个阶段还是空白，第三个阶段还是空白。空白的意思就是，我故意不写出来。好，第一个阶段是什么？讲归纳法查经一定要讲这三个阶段，要不然就不是归纳法查经了。有三个，对，第一个阶段叫做观察。好，第二阶段呢？第二阶段是什么？
整理分析，
对，没错，要整理分析。但整理分析之前呢，我还要有一个工作观察。我刚才观察出很多的这些东西。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做解释哈，对，因为这些资料。观察就是我把资料都收集起来嘛，我把圣经的资料都收集起来。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我要解释啊，然后我观察出来的东西，它还是一团闪闪的一些观念，所以我要把它解释。然后解释之后，我才能够归纳，因为我不了解它的意思，我怎么去归纳呢？所以观察、解释，然后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对，应用，很好。所以讲到归纳法查经呢，一定要讲到这三个步骤。好，那我们就说观察。那观察到底是在观察什么？我们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观察它的关键字。那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哦，我把这个当中一些重复的这些观念，我把它找出来。其实每一个阶段观察、解释、应用，我们都在做归纳，所以这个方法叫做归纳法。归纳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断的在归纳我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读出来的观念。刚才我找出了这几个观念，然后开始呢，我就要把这个圣经反复的读，反复读。然后为什么我要写大纲？这也是一个观察的步骤，就是我开始去注意说啊，那这一段经文它的前后的那个。排列啊，逻辑包，我不是保罗嘛，所以我首先我在读这一段书信的时候，我是从刘守一的这个立场去读的。那我怎么能够了解保罗他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保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必须要去读，读的时候，而且我要想办法说他为什么先写这个，然后写这个，然后写这个，然后那个这他写这一段话中间这三个主题，他中间有什么连贯性，他怎么样子这样串下来的？我要试着去了解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也是一个观察，就是说他的这个当中的这个顺序，他是怎么样子写过来，他怎么会写到这一步，他怎么会做出这一个结论？这个是我在观察的。所以观察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这个圣经这样反反复复的读，而且读的时候不是脑筋一片空白去默想，然后希望那个怎么样，希望凭空得着一些东西。观察的时候我是有一些目的，这些目的就是说我希望说能够了解这一段它的上下文哦，然后它 保罗他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到底是很生气呢，还是很高兴呢？哦，这些东西都是我观察的对象，观察的目标。然后，如果说你能够稍微注意的话，保罗他特别是在罗马书当中，他用很多很多因为，哦，因为还有所以，那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语气咕噜转了一下了，转了一下，你要注意他讲因为的时候。哦，所以的时候，通常他有一个带出来的这个信息呢，往往就跟前面有一个转折了啊，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很好观察的地方。那往往呢，能够分段的地方就是在因为一、因为二、因为三，那这个就是都是我们分段的地方啊。所以这些都是观察，你观察到，哎，他有这些关键字啊，那你就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我要注意，他下面要讲的东西跟前面有一点不同了。那最终的目的呢，我希望能够做出一个那个大纲来。那我今天我没有时间给大家来练习做这个大纲哦。那这个大纲呢，基本上我已经做好了，那就是给大家参考。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说借着观察我们能够了解到整个观察就是说我能够看这段经文我能够看得越仔细越好，那当然会观察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哦。所以观察呢这个步骤也是我产生问题的时候，那我产生问题就是可能我读这一段啊，有一些字我不明白啊，怎么这一段哦，好，那我问一下啊，大家在读这个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八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一个你知不知道，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律法啊？什么律法？因为保罗不断的讲律法，那律法是什么？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律法？所以这律法就是一个问题了嘛，哦，什么是律法？哦，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问题哦。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哎，对呀，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实在的，我们列出来这些关键字，说实在的。有一些我们都是似懂非懂哦，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哎，什么是律法哈，啊？然后什么是割礼？还有什么是什么？还有什么问？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
割礼为什么？
对，割礼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啊？嗯，还有呢？还有，他后面他又讲到一个什么偷什么东西啊？我看他在什么列爵，那个新译本叫什么？略绝妙语啊，然后劫掠妙语，那个我连念都不会念，对呀，啊，犹太人他们到底到庙宇里面去做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庙宇，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哦，这到白纸黑字写下来，但是再想一想不懂啊，哦，这也是我观察之后看不懂的。还有呢？
什么叫真
割礼？
什么叫真犹太人？
对呀，啊，我们刚才说割礼有什么重要？然后有一个忽然割礼又有两种了，一种是真的割礼，一种是什么心理的割礼。然后一种犹太人又不是有一种割礼是割礼，然后还有一种真割礼，然后还有一种表面的犹太人，还有一种内心的犹太人，怎么搞的？本来犹太人就犹太人嘛。犹太人就是那个有没有住在以色列的那一种人嘛？怎么又有一种内心的犹太人呢？ 哦，那割礼，割礼就是割，就是割礼嘛，就是旧约里面那个男生把羊皮割下来，那个就是割礼嘛。那割礼就是割礼嘛。为什么现在那难道什么又有一种假割礼，还有真割礼？所以关于这个割礼，你看我们刚才列出这个关键字，然后觉得说关键字，然后后来这关键字本身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这一段他就在解释这几个观念，如果能够把这几个观念把它搞懂，那就好像你有一把刀子，你就把这一段你就把它分解，按着正义你就能够分解真理的道。你如果没有把这几个搞懂，你就好像用锤子在敲一个石头，怎么敲你都敲不开。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工具，能够把这一段把它分解得很清楚，就必须要了解这几个观念，没有错。哎，犹太人跟割礼，忽然它变成一个，有好像那个，好像一个很那个怎么样，很重要的观念了。好，还有嘞。还有，你会不会在读的时候，你在读这个，例如说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说那个正如经上所记啊，这一段经上所记到底记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个记在什么地方？还有那个还有后面第三章有没有正如经上所记？有哈，第三章哪里有经上所记？第四节那里就有经上所记啊。然后后面还有一大堆经，我们今天不会讲到那里，后面还有一大堆经上所记。所以这个经上所记不是那么简单的经上所记啊。所以你如果去真的去找旧约圣经，你这样子那个，例如说二十四节，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你去找旧约圣经，你可能翻不到啊。神的名在外邦中你们受亵渎，你旧约圣经你翻遍了，你不一定翻得到啊。当然，如果你有看出圣经的话，你会找得到啊。你经上所记到底记在什么地方？像这些都是观察的问题哦。那观察的问题，我们把它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解释。所以观察，我们把这些问题。观察 eventually 我们就会观察出问题，然后我们就要去解释嘛，我们就要去解释。那我刚才把这些问题问出来，有问必答，至少我自己，别人问的不一定啊，我自己有问题，我一定要把它解出来嘛，然后我问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哈。所以解释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尽量的去把我刚才所得到的这些问题呢，我尽量把它，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出来。那找出来当然有很多步骤啦，我们可以阅读前后文啦，可以去思想啊，去这个时候我的不管我在默想啊，或者是我在读经啦，都有一个方向啦，或者我去查考别的圣经啦，都有一个方向，就是试图去解释我刚才所看到的这些问题。还有解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那我解释了之后呢，我就要开始把我观察的这些观念呢，把它贯连起来。就是原来保罗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前后有一个观念的。我经过观察、经过解释之后，我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一些观念呢，把它更清楚的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呢，到最后呢，应用了，到最后我才诉诸应用。应用当然就是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读到这一段之后呢。我到底神对我讲的这一段话，那我要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说带查经的话，我们不会去带观察的部分，观察是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带的。如果我们在团契聚会啊、小组查经啊，我们一般是做解释的部分，所以带的人自己要做观察。要把这些问题列出来，然后呢，问题列出来之后还不能够说是这样子硬生生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如果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个讨论的小组的时候， 大家一定是那个天马行空啊，那个因为一个小组里面的程度可能都不是像我们这么整齐哈，可能有一些还未信主的，有一些怎么样？他讲到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是完全不 make sense。所以我们一般来带查经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解释的部分带，但是呢还不是这么硬生生的解释，我们是说问你说，哎，你从这一段那个经文当中，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他们不去遵守律法呀？哦，就是你从那就希望说他在读他能够把这一段圣经他能够好好的看，然后把这个答案拿带出来。哦，那这样子我们带查经的话，我们比较我们是从解释进去，然后呢到最后希望说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生活上面的应用。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是这样，解释到应用。那如果说我们在讲道或者我们在分享这一段，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独白者，那完全没有那个观众的或者是这个听众的这个回应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我可能完全讲应用，就是这一段圣经对我生命的应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罗马书讲那个讲解的时候，我们都是听应用的部分，就是这些牧长们他们把菜煮好然后端到我的面前，这是应用的部分。但是在背后我们希望说我们经过这一堂课以后，我们也能够去煮这一道菜，我们也能够透过观察解释的工作，这个功夫我们自己可以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圣经真理呢去分享去教导。所以这一门课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希望说这一门课我们会教这一季，然后下一季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我们大家开始能够轮流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不会说全部的时间都让大家轮流去带，可能就是说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大家前面一半的时间是大家带，然后后面呢那个我们再上来这样补充说明这样子。我们希望说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大家都能够练习这样观察解释应用，就是说大家很熟练这个步骤。那所以下一次呢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机会，下一次呢从第三章第九节到那个最后面，就是说整个第三章从第九节到最后，我们还希望说大家回家以后我们还是做这个观察，然后还是做解释，然后尽量我们能够把如果说你从这张表的话，我们把关键字找出来，然后试着把这个大纲列出来。我自己教罗马书第一次教是在10年以前哦，那我讲过不止10年了，可能17年了，1990年嘛，我第一次教嘛。那第一次教呢，我前几天才把那个讲义找出来，啊，一看呢，我怎么这样写啊，好烂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牧师是大二毕业的，我把这个讲义拿给他看哦，他说。他说你这样写是你自己写了玩的，还是你这个你要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释经学训练，也没有原文的训练，也没有这个系统神学训练，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团糟。然后我今天想想，我真的是很希望说我那个时候写的东西哦，他能够帮我，他那个大学的程度能够帮我改一改，那。啊，也许我不会还落在这个地步哈。那我如果说你们下一次你们能够写了，把那个作业交上来，那我会帮你们改。那就是说希望说我们能够真的是借这一堂课，我们能够有一些学习，不只是学习圣经里面这些道理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教训，能够对我们的生命能够发生什么改变，那个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到一些我们查经的方法，然后我们大家都能够去分享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教训、属灵的感觉。你也能够这样子去教导你的会众嘛，你也可以这样做，就是透过这些功夫啊。那 大家尽量把功课交上来。那个我们会帮你改，因为我觉得如果17年前有人帮我这样改的话，我大概我今天我不会落得这么落魄。好，那这个是归纳法查经的部分。所以我们每次上课呢，我们就大概前面一半呢，我们介绍归纳法查经，后面呢，我们才跟你我们才分享这一段到底在讲些什么。好，罗马书第二章，我现在就要讲这个属灵的意义，属灵教训。好，第二章第17节到第24节，这是一个分段。这个分段到底在讲些什么？这个分段呢，主要是讲犹太人。我们发现说，保罗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其实他的脑子里面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从第1章1到17节那里讲的那两个字是什么？第1章1到17节的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怎么样？福音啊，福音啊，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嘛，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然后呢，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点点点点点，这个叫做好消息。所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你。但是好消息讲完了，然后呢，保罗接下来就讲坏消息。是说好消息的起头呢，其实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要讲坏消息呢？因为他要跟我们讲说，真的是很糟糕啊，我们这个人真的很糟糕啊，所以才需要好消息。如果好消息的起头不是告诉你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你开餐馆的话，你就一天，你就一个礼拜你不用工作7天了，你工作6天，然后第7天你让员工休息，你高兴，员工也高兴，然后大家生产力更好。或者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从前那个脾气不好，在家里面跟家人关系很差，然后呢，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的脾气会改变，然后你会有一个很快乐美满的家庭，或者说点点点点点呢、啊，这是我们经常我们听到的好消息。但是保罗他讲好消息不是这样讲的，保罗他讲好消息是说人有罪，哇，人有罪，这个观念对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接受的观念。我永远不愿意接受说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这个观念。我可能是大错不犯，小过不断，但是我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这个是保罗他在整个第一章从第17节以后，他要跟我们讲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哦。那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这个观念呢，他很高明哦，他先从外邦人开始讲。他说那些人哦，你看他们拜偶像哦，他们同性恋，他们那个后面一大堆那些不诚实的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那些虚谎啊，他们是罪大恶极，那些外邦人罪大恶极。然后呢，他中间呢，他就插入了一段那个上次佳慧讲那个论断人，论断的人呢，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他讲犹太人还是讲外邦人哦，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是道德很高尚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罪非常的看得非常的清楚嘛，因为他们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所以他们对别人的罪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非常知道这些世界上面这些世人这些罪，所以他们修身养性，他们觉得他们人生有一个很那个怎么讲，很高尚的目标，很那个不能够去那个妥协的哦，所以他们是很有道德的人，很有道德仁义的人。保罗去指责他们，保罗告诉他们说，你这论断人的，你的罪也无可推诿哦，说你论断别人，你 你所行的其实跟他们一样，这个是论断人的人，然后有道德高尚的。今天这一段呢，是真的很清楚的讲到，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前面第二章第一到十六节那里呢，只是模模糊糊的讲到论断人，所以今天就很清楚的在讲那些是论断人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啊？那有人说这论断人当然也可以引射到外邦人呐、啊，哦，但是今天我们就说非常清楚，这些道德高尚的人，这一段呢就讲到说啊，就是犹太人了、啊，犹太人他们就是这个保罗要指证的。那么犹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如果从这个罗马书这里啊，犹太人跟什么人是？经常是对应的，犹太人跟什么人？犹太人跟希腊人。所以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你看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经常那个什么这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哦。这个第一章这里有没有那个十七节那个福音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二章这那个。讲到这个什么患难困苦，这第九节这里也是犹太人、希利尼人、犹太人、希利尼人、犹太人、希利尼人，那他这剩下犹太人，啊、哦，所以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呢，本来是保罗他传福音的对象，也是所有这些罪人需要福音的这些对象。这个时候保罗他就把犹太人给抓出来了，先讲了这些希利尼人，然后现在要来讲犹太人了。这个是这个思想哦，其实在当年那个《使徒行传》那里曾经有一个人用过一次，就是那个斯提凡呢，他那个在被迫害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怎么样，然后呢后来大卫怎么样？后来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然后话锋一转，就是你们这些人心与耳未受割礼，然后你们的祖宗杀害先知，你们所行的跟你们祖宗一样。然后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就怎么样，又把耳朵捂起来，听不下去了。因为斯提凡的那一番讲道呢，就把犹太人他们那个宗教的那个假面具给撕下来，然后呢他们就拿石头去丢斯提凡。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少年人呢，就站在旁边看看衣服，然后也很高兴。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就是这个人呐、啊。所以扫罗他非常记得当年哦，他所迫害的那个斯提凡，他是怎么样子把犹太人那个假面具给撕下来的。所以扫罗就是保罗哈，保罗他到现在他也是用这一招，他把犹太人的宗教的面具给撕下来，先讲外邦人，先让犹太人觉得好像心里好受一点。然后呢，第二章第十七节这里就话锋一转了，你这称为犹太人就开始讲到这个犹太人，哇，他们很高尚啊，你这称为犹太人。哦，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亚伯拉罕子孙，倚靠律法。哇，这个犹太人，你知道吗？我们在第二章前面，我们讲到说，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们的律法就是什么？他们良心就是他们律法。那良心有没有写字啊？有没有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没有嘛，哦。所以外邦人他们的良心，他们可以任意解读啊。他们良心，我们说人的良心会被什么吃掉？他们可以去解读他们的良心呢、啊。当良心失去功用的时候，良心就一文不值了。但是呢，律法是不一样的。律法上帝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拜偶像，上帝写下来。人的良心被吃掉的时候，律法还是写在那里，而且律法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石板上面，所以刻在上面没有办法，一字不能改的。哦，所以犹太人他们有律法，这是他们觉得他们比外邦人强的地方啊。 然后第三个，他们指着神夸口，哇，这些人他们有神啊，哎，有神跟没有神是不一样的，有神来带领他们，神救他们，神在他们历史上面做这些很荣耀的事情呢，这些外邦人的历史上面都没有，所以在犹太人他们当中，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靠律法，他们有神，还有呢，怎么样？第十八节，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哇，这些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那个真的是轻飘飘呢，能够分别是非啊。然后我想这后面的都是在赞美他们的话，是生命之于这个瞎子引路的，黑暗人中的光，蠢笨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教理和真理的模范。好啊，那好啊，好，真的是好啊。他们讲到这里，他们真的觉得把犹太人捧得高高的，然后下面一句什么？二十一节，开始了哈，开始把他们这个假面具撕下来啊，一直到这个那个第二十四节这里讲到说，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哦，by the way，刚才讲那个偷窃庙中之物啊，有几个讲法。第一个讲法就是他们真的是去外邦人的偶像庙里面偷东西啊。那第二个讲法就是他们这是指的他们的 temple 讲，就是他们的这个圣殿讲，就是那个犹太人祭司文士在 temple 里面他们所做的那些不法的那些勾当啊，那偷窃庙中之物。好，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把犹太人他们当中的这些整个律法的，他们羞辱律法，他们以为他们有律法，结果律法就反而定他们的罪，就是把他们这个定律法反而反过来定他们的罪，这个事实讲出来，以至于他们所行的呢是羞辱神的，是让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呢没有蒙羞啊，神的名外邦人他们为非作歹，没有羞辱神，但是犹太人他们为非作歹，他们反而是羞辱神的，因为他们有前面那些可夸之处。然后第二十五节开始呢，到二十九节这里就讲到一个他们行割礼的这个事情。割礼对犹太人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犹太人以外其他的民族有没有人行割礼啊？怎么没有呢？有啊，你知道非洲有一些民族他们也行割礼的。他们在有一些民族他们行割礼是在成人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那个纪录片叫《根》哦，好久好久以前，不讲了。就非洲他们有成人礼，那成人礼的时候男子要行割礼，然后在那个就是说是很多中东很多民族都是要行割礼的，那有一些民族他们行割礼呢是在那个结婚之前他们行割礼，所以只有犹太人他们行割礼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第八天，所以他们以他们割礼这个记号为荣，不只是他们身上有这样一个割礼，而且呢他们按着神的律法在第八天受割礼，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他们在肉体上面的这个最光荣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这个人是不是律法之子，他的标准就是说这个人他身上有没有割礼，他没有割礼他就不是属于律法，他就不是正统犹太人。好，这个是在犹太人他们当中非常让他们夸口的，但是在第二章这里却讲到割礼的割礼的一个无效，割礼竟然会无效，割礼什么时候是无效呢？第二十五节这里说，如果说你犯了律法，那你的割礼就没有效了，为什么？所以我们发现律法跟割礼有一个关系，有什么？是律法大于割礼还是割礼大于律法？
律法大于割
家想就好。有两个观念，所以律法、割礼，但是割礼是在律法里面。如果你犯了律法，那么你再行割礼，这割礼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你犯了那个大的，你犯了那个大的，那在律法里面那个割礼就没有用了。所以那个割礼呢，是因为有律法，因为他遵守律法，所以呢，割礼是有效的。如果他没有遵守割礼，如果他没有遵守律法，那么割礼就是无效的。然后呢，他说没有割礼的外邦人，这里是那个27节，他本来没有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文的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这里保罗他讲的这个东西，我们有一点开始难明白了哈。刚才讲到说，犹太人他们行割礼，外邦人没有行割礼，那现在没有行割礼的人就是外邦人了嘛？没有割礼的人，对不对？就应该是外邦人嘛，不会是犹太人嘛？哦，那没有割礼的人呢？他如果犯了律法，怎么样？他如果遵守律法，他要审判犹太人，那这个是指的什么讲的？哇，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开始，开始让我们脑筋要开始转哈。这一段到底是在指着什么事情讲的？没有啊，他这里说本来未受割礼的、啊，所以就不是那一群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一群人嘛。嗯，但是本来不受割礼的怎么可能全守律法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啊，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全守律法呢？哎，对的，对，没错。所以这里是指的外邦人信耶稣之后，如果他在这里，他没有明讲，没有明讲这整个这个前因后果。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讲外邦人信耶稣之后，然后全守律法，他不是说他靠着行为他能够去守律法，乃是后面讲到的哦，乃是靠着圣灵他能够去守律法。然后呢，他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的，他就将来我们要去审判以色列人哦，这个是那个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哦，所以这里是在讲那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这里的话，我们是稍微需要转弯的哦。然后还有这个第29节这里也是讲这一件事情。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然后真割礼在他心里的，所以这都是讲这件事情，都是讲外邦人他们相信耶稣之后，他们那个他们是真的犹太人。所以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讲？在罗马书在后面第四章不是第九章那里才会讲到，就是我们这些人是那个接上去的啊，原来他们本来是树，他们被砍下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接上去。如果11章好像是那个地方才是我们这些人是接上去的，所以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才是真犹太人，然后真割礼，那就是那个除去肉体情欲的那个割礼啊，然后在他里面，然后这人的那个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然后所以就是讲到说在乎灵就是圣灵嘛，所以不是在乎那些律法那些犹太人他们靠以得救的那些方法。这一句他遥遥的跟那个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这个字句是叫人死，经义叫人活，这遥遥呼应了。整个他的思想是讲到说，如果按照犹太人的方法，他们持守律法，他们以律法的方法来遵行，然后呢，他们是不能够 不能够得救的，只有那个靠着圣灵。好，那第三章蛮困难的哦。我觉得读罗马书里面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保罗这个人，他的思想非常的，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思想非常的逻辑化，而且非常的深奥，所以你会很难的抓到他这一段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种现象到第四章第五章那边更是明显，整个你发现保罗他讲的话转来转去，然后你不知道他这一段，你要读好几次你才知道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有这样子一个味道，他用的方法是那个当时在希腊他们有一种文学形式，就是你知道那个柏拉图啊，柏拉图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对话录》，就是他的老师是谁？苏格拉底。对，他的老师是苏格拉底。那苏格拉底后来被砍头了，他那个被毒死了，叫他自己喝药毒死了。那柏拉图他就写了一些书，就是假设苏格拉底还活着，他跟某个人对话，那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苏格拉底在家里面喝下午茶，然后有一个法官来找他，会跟法官讲话，讲完话以后这个法官说，哎，我还有别的事情我要走了，然后他跟法官是讲关于公义的事，公义道，其实他在对话当中他就带出一个人类当中一个公义的观念，然后再走，然后再换一个人进来，他在跟他对话，哦，所以有一个对话录，保罗他在这里他也是用这个语法，用这个文学形式，就是好像在保罗面前有一个人是犹太人，我在跟保罗对话，那个人问保罗说，诶，这样子我受割礼就没有用啦，我做犹太人就没有用了，我还要做犹太人干什么？这个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啊。那保罗说，不是的，你做犹太人是有用的，神把那个神虽然说他虽然说你们都失败了，但是神他已经把律法交给你了，你把它保存下来了，这个就是你的责任了。那他说，然后那个犹太人就说了，那这样子，神给我们一套律法，那这一套律法犹太人也做不到，外邦人也做不到，那这一套律法不是显出这个上帝是无能的吗？哎，对不对？你如果说交通公那个公路上面有一个 sign 65，结果所有的人都开车都超过65，那你那个东西你放在那里有什么用？那或者说你颁布一条法律，这个国家颁布一条法律，这条法律是所有的人都做不到的，那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叫做暴政啊。那个说这个法律不但所有人做不到，而且政府还要严格执法，那这个法律有什么用？那神颁布的律法不就是这样子吗？一个律法下去，犹太人也做不到，外邦人也做不到，那干嘛要这个律法？那不是显出神的不信呢？神的不信实，注意这里不信，即那个不信是不信实。就是犹太人他们跟神立约，第三节里这个立犹太人他们跟神立约，结果他们违反了那个约，叫做不信实，不只是不信，就是整个他们对神的这个律法的违反。然后保罗又说啊，不是的，我们即使不信，我们不能够废掉神的信，因为神他是按着他的信实给我们这个律法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子呢？神如果说，是如果说这样子，我是不是这样子？怎么讲？就是说，神 ，OK， 神他的公义呢，是不是因为我不能行出来呢？然后就，就是神就随便惩罚我啊，这样是不是神发怒，是不是就是他的不义呢？然后保罗他在这里讲，那不是的，神他按照我们他审判我们是按照他的公义审判，所以神发怒是合理的，不能够说因为我做不到，然后神发怒我就埋怨神。然后第四个讲法就是在那个第八节这里，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哎，这个讲法更是诡异。他说，那个犹太人就说了，那你看，我做这么多的坏事，然后呢，就显出神是这么的荣耀，就好像说一个大法官呢，他在判一个犯人有罪的时候，就显出这个法官他是正直的法官，他是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六亲不认那个什么，这种法官呢，那个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他都能够判为有罪，什么总统的女婿啊，他都能够定他有罪，哇，这个法官，简直是好啊，他这个显出这个法律是好的。那个人民呢，在他面前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都要服在他的这个法律的手下。那这个不是更显出神的荣耀呢吗？所以我犯罪显出神的荣耀，那我犯越多罪，这个神的荣耀就越彰显。那为什么神还要惩罚我呢？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诡辩嘛。那保罗说，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样子的这个对话。就显出保罗在这里他试图的跟犹太人他们解释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律法，然后到最后他们绝对不可以靠他们的肉体来称义，他们还是要靠基督耶稣的恩典来称义，否则的话呢，他们的律法不能够帮助他们来得到那个，不能够帮助他们来成那个成就神这个公义的标准。好，那大概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有没有人有问题或者想要补充的？
我说跟你这么说，我不看三条说我跟你有什么？他里面都是背经，你刚刚说的，如果你没有三条
说，我并不是说不看参考书，而是说呢，那个。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圣经，我们圣经我们能够多看。为什么我会讲到一些背景呢？那也是因为我后来我读到，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我要了解的是保罗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思想的他的那个方逻辑思维，他到底是在怎么想的？他讲这一段，但拉我看起来拉。我怎么样子把他那个中线重点装上？原来他就是要借着这个对话的方法，他说你没有办法跟我这样子，好像他不是说用那种压的方法，他是说这样对话，然后到最后说你没有办法跟我辩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就说他现在像我们这样直接看，直接和我们观察，
就
是他
就
自己。
哦，不是，所以我你看，你到罗马书第4、第5章那边，你会发现真的很多这个东西到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段经文这样从头到我其实这一段经文，我如果看参考书的话，参考书上面每一本写的方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有三句，有人说4句，有人说5句，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是把他的问题答案直接把它整理出来的，所以我也没有说特别去看别人参考书。我想最主要，如果说你自己看圣经，你也许整理出来的东西会跟我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到最后你会有差不多的结论。
那还是要靠圣经来提示。
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就在法律说刚开始读就不太懂吧，然后读就是说，我这里好像有这个，有一个看见就觉得说，哦，他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子，定制或者还有这个意思，第一次见都看不懂。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就是说，比方说你讲的越长的，我们应该怎么来读？那当然从多读对吧？还是靠在一起，要默想。然后有一个体系，或者是某种情况下，是不是太可能体系的话，太重
视了。
嗯。
因为我就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那有一个单单读
从后面有些时候从一些观念从后面跳出来，就帮你补足了前面的知识，您这个观念就可以来串在前面的地方，就没好像拿那个什么香蕉一样，抓住头就把串香蕉都抓。嗯，所以刚开始就要请大家反反复复的把罗马书全部都读一遍，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你这老怪都是你半黑来上课的。
还有没有？那个，对，因为我想，我们尽量啊。那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交作业的话，我很乐意去改。那我们尽量能够把这个分段把它分段。如果你能够分段的话，就是像我不要求说你能够分得像我这样子，就是。非常的细，但是你能够稍微的把它一个粗略的段把它分出来，其实对你都是相当有帮助的。至少说我能够从这些很粗略的这些分段当中，我也能够抓出一些逻辑的这些思考方向。那对我是觉得说这些东西说实在也是需要有一些人指导。如果说当年我那个达拉斯的牧师能够帮助我一点的话，那就好。好。
他前面就讲了说，就是信美耶稣的外邦人是都跟主里哈问题，他有没有包括了前面就是第二章里面所讲的那些没有律法的这样？因为实际上他心里的立法也是神给他的呀，
对，但是
所以这些东西也不是成了没，就像普通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也是叫少数民族，不肯发的，不肯接你，那这东西都神给了，他虽然不认识神，那也可能就是同样的，这些没有信神的外邦人，同样可以，就是认为你们只是说一个，就是人都不能写下来这些话，就是像也是讲的法律上的话你要听，可能不要叫他们去做，因为他教的这个地方嘛，他们自己做不到。
第二章那里有一句很难解释的，就是第二章第七节那里，其实从前面就是说，神必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然后说以永生报答那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和尊贵不朽的。有人就用这一句说，那如果说你没有你不认识耶稣，你也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你如果能够行善，你能够那个尊贵，你呢就能够得到神的报答。有人就是利用这一段，那这一段实际上是在讲那个你这论断人的，所以这一段实际上是在 refer 到那个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所以这一段我如果说要用这一段，我就说所以孔子怎么样，所以这些圣人可以怎么样，我不敢讲，因为这一段呢他主要还是在讲你这论断人的，你无可推诿，即使说你有律法，即使说你按着良心做事，你也做不到良心的标准。所以我想就是罗马书整个这个留下来的话，那最后他只有跟我们讲到说，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救，其他别无方法。那至于说那一些人要怎么得救，那么我说我不知道，那少数人要怎么得救我不知道，那些没有听过福音，对，就是说过去的哈。
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上次在就我可能没有讲到，但是第二章第七节，凡是你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不能朽坏君子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神的观念，什么是荣耀尊贵？就是在寻求什么？你想想，一个外邦人，如果他是真的过外邦人，没有神的外邦，他怎么会有一个荣耀尊贵的概念？没有这种，还有一个不能朽坏君子。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讲就是说在外邦人的心中有神的律法的话，其实在外邦人的心中有神，所以他在寻求一个神的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的神，这种人很心行善，神是永生来报应。 会里面，对，神派天使来提醒他，真的得到一个，那他可以抓得到的成分，对不对？那我相信说，如果在古时有亚伯拉罕，神能够亲自来向他启示，我就不知道说这世界上有多少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只是没有写在圣经当中。
那现在也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查不到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子孙可能也到了前面。
对，你知道我们以前听到非常多的见证，现在那种回教国家，基本上福音还不开放的时候，天使不是相当强势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说，当一个人真的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守坏的时候，神是亲自来向他启示，而且神也真的是有福气来报应他。
张姐。那你帮我们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把罗马书那么好的教导放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唯有你说你圣灵来了，才能够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唯有你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主，你才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是一个需要救恩的罪人。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真是把罗马书放在我们当中，不单单是世人犯的罪、犹太人犯的罪、外邦人犯的罪，是的，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我们真是需要明白，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认识自己原来是一个需要救赎的罪人。因此，我们会向人民的信息向你献上感谢，也特别的真的是要为犹太人祷告。主啊，我们不单单是一个蒙恩的外邦人，我们更相信这救恩也要临到他们，而且全家归主的时候，主你再来的日子就近了。因此，主，你让我们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再次的被警惕，也再次的被提醒，也让我们的心能够长存感恩的心在主面前。谢谢主，你来祝福，透过你的话语。天天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天天成为我们的别面，让这个课程更是能够帮助我们喜爱你的话，寻求你的话，也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自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